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比较有些兴趣的一个故事，因为老是讲这种文化经济啊政治啊，我觉得讲的大家也闷啊。今天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一段老故事一段新故事，先讲新的再讲老的。讲的故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赝品油画啊。做赝品啊，这是一个从来都有了。我在回忆录里面讲过，我当时文化革命期间，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当时的工艺美术出口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做赝品，但是讲名字是假的啊，都是那种故宫里面藏的那种大的那种水墨画，这个四王的，还有什么范宽的、金号啊、关同啊、这个董源啊，这些画，那就是告诉你我这是假的，但是是用人工仿的，盖上这个各种的印章，很像。那么你如果附庸风雅想挂张旧画，你买来就说这是一张假画，但是呢画的是真人画的，不是印刷的，那个就是假画，但那个不算啊，因为那个已经明白的告诉你就是做的，那个价钱也不贵。但是呢这个不一样。另外有一种呢，就是签上别人的名，当那个古代的人的画在卖，那这种赝品呢就非常的违法了，因为你搞乱市场，因为有些博物馆也看不出来，那就买进去了。那个我讲这两个故事以前呢，就先讲去年我看到一个德国的一个纪录片，这个德国纪录片呢就是德国抓了一个顶级的画家，那这个画家呢是专门临摹那个古画，那所谓欧洲的古画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哥特时期新古典嘛，然后或者在临摹更早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画，那么主要是文艺复兴以后的画，就画在布上的。大家知道文艺复兴以前呢，这个大部分的画都不是画在布上，是画在木板上的，就包括我们看这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都是画在木板上的。到了文艺复兴以后，这个慢慢慢慢在画在画布上，亚麻布上。所以呢他主要就是做那个时候就画。但呢这个画家呢就是自己卖。这个德国这个画家我们今天不准备大讲啊，因为要大讲这个德国画家，那我们等于说把主题讲成了赝品的油画，那就大了。我们今天只是讲跟咱们华人有关的，那个圈子就比较小。那个我先讲这个，我看那个德国的那部纪录片呢，就是访问这个被释放了的这个德国做假画的专家，两夫妇，他的那个从制作到卖，这都是一条线的。那这个先讲制作，制作呢，他要买到这个古时候，比方说他临摹十七世纪的画，他要买到十七世纪的画布和画框，就是绝对是真的。那么这怎么去买呢？在欧洲有很多这个周末的 flea market， 我们叫跳蚤市场，那个上面有大量的这种旧画卖。我们在美国看看 flea market 也经常有这种旧画卖。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Frankfurt， 那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遇到一个礼拜六，那个法兰克福的那条河吧，我记得是缅因河吧，大概是那个河边呢就有这个 flea market， 规模比美国小多了，就是一百多摊呢、啊，就是这样，在沿着河边的路上，那很多人买。那德国旧东西很多，就很多那破破烂烂的这种画，就丢在那里买，也不值什么钱。我看几十欧元就可以买到了。这个德国做假画的人呢，就先去买这个旧画，买到了他要决定临摹的那个人的画，那个同时期的那个旧框，最好后面还有印记，就是经过有些人收藏啊，经过一些画廊啊，后面贴了一些纸条啊，那纸条都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越多越好啊，因为那个就说明过了很多人的手，他把这个布就买回来，然后用种化学的溶剂就涂在油画上，这个油画呢这个表面的就松了，然后呢就用铲子就把这个画面就完全刮光，那个钉子啊都是当年都锈掉了，这样刮光了以后就完全自己做颜色， 大家知道这个吸管装的油画颜色，这是19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以前都是用人工做颜色，用矿物颜料，用盐箔把它研成粉，加入亚麻仁油把它调好了，然后用那个画，颜色种类不多，十来种颜色。早一点到伦勃朗的时候，大估计说有些说伦勃朗就用七八种颜色，就用这个颜色来画。画完以后，这张画本身就是旧画，但是表面的油太光了，那要放到一个烘箱里稍微烘一下，等它干了，然后再放到一个旧的谷仓，撒上灰尘，让它去这个表面的这种火爆的这个光泽全部光，或者用一些化学涂料，尽量不用化学涂料，这样呢再收几年，再然后呢由他太太出去卖。他的太太呢经常呢是自己把它穿成这个19世纪的这个照片，那就是他奶奶的像，然后把这张画呢就挂在奶奶的那个墙后，他自己装他奶奶，把这张画挂在那里，拍了照片以后把这个照片做旧啊，然后呢就去找这个画廊说我家里有张奶奶的画来卖，然后呢就把奶奶的这张假照片给画廊看，那么这个画廊一看就觉得，哎呀，这是肯定是啊，旧照片上面有这张画，现在这个女的还挺像她奶奶的，这张画有可能真的，并且呢还会伪造一些文书，就是哎呀好像她奶奶从什么样买的，用旧纸旧笔做了，这画廊收了，这张画呢就放在画廊拍卖，这画廊呢就一般呢就卖出去了，卖出去就变成假画。这个德国的这个做假画的画家，他做了巨量的这个画，这些画呢有些他画得相当好，后来呢给大的艺术博物馆收藏，所以他有时候很得意啊，在德国的一些博物馆，比利时荷兰的博物馆，看见他自己的画的画挂在上面，标明了哪个画家，很得意，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在2014年是15年，他的有一张画这个送到 gallery 呢要证明这个画是不是那么老的，就送给一个科学检验中心去检验，发现里面的白颜色就是新太白，这个太白这种颜色出现70年代的事情，这一个颜色一画眼就知道是假的，顺藤摸瓜就把这个德国人给抓了，这就是假画被揭穿的这个故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假画呢是纽约发生的一个假画，这个假画呢这个是应该是2013年报的一个事情啊，当时 Long Island 纽约的这个长岛啊有一个画廊啊，这个画廊呢要拍卖，要拍卖一张画，那么这个拍卖的画很多了，这个画廊长期以来都在买画，这个是一个女老板，这个女老板呢就经营这个画廊，这个画廊的这个老板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很权威，因为那个画廊的那个历史啊非常的长啊，那么这个画廊的长岛的这个画廊的这个经纪人呢就是个老板是个女人，叫 Galafila Rosales 罗萨尔斯，那么也叫 Jose Diaz 啊，这两个人听起来都是西班牙的名字，两个人仪表堂堂的，那么就卖画，卖了画已经卖了好多年的画，十几年都在画廊里面卖出一些古画，那么很多人买啊，这个所谓古画呢在那个画廊买的都是美国的早期作品，就是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 Abstract Expressionism， 这是1950年代美国一个流派，算不上古啊，或者卖一些波普的就60年代的这个画，没有更早的，不像德国那个画家在那边做文艺复兴以后的画，这个画廊只卖20世纪这个早期的印象派的作这种现代主义的作品。那么这个后来呢有一个亿万富翁啊买过一个画，就在这个画廊买过画，是谁呢？是 Jackson Pollock， 波罗克的无题 Untitled， 那么这个呢他这个买的很贵啊，在这个 Nodler，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Diaz 和这个 Los Ars 他们两个开的这家画廊在这里买的，买了多少钱呢？$1,700,000，波洛克的画，这个画廊叫 Nautilus 画廊，长岛的一个画廊，这个画廊170年的历史了，落到这两个人手上。那么这个富商啊，叫 Pierre Lorenz， 这个 Pierre Lorenz 呢，他手头170万买了这张杰克森·波洛克的画，他觉得想把它兑成钱，就是原价卖了都行。他想把这张画呢拿钱再去买别的艺术作品，1700万，很大的一笔数字了。但是在卖以前呢，你得检验一下这张画是不是真画。是真画的话，你拿到那个这个拍卖的时候，你就理直气壮。所以这个画的拥有者啊，这个 Pierre 他就送给了那个去司法检验，结果司法检验一检验说这不对啊，这里面有一种黄颜色，是1970年代才出现的黄颜色，而这张杰克逊·波洛克的无题是1950年完成的画，而波洛克本人在1956年就去世了。这就是东窗事发哦，这么大的 Nautilus 画廊你就做假画，那美国警方就介入了。那警方介入呢，就去检查这个 Nautilus 的画廊，在 Nautilus 画廊里面就找到了他们那里还有$4,300,000的卖画的收入，而在这个卖画收入里面， Los Angeles 一个人呢他就拿到了$2,000,000。那么在过去的17-18年里面，这个 Nautilus 画廊还卖出过很多的画，也就是说十几年他不断的在卖画，那有很多画可能落在博物馆的手上，或者落在某些私人厂家手上，有些人来追究，有些人没追究，所以呢假画就很多了。好了，有这个事情发生，那当然呢就要追究了。那怎么追究呢？就当然把这个 Los Angeles 抓起来了，把他的丈夫 Diaz 也抓起来，这个就来查你画谁画的。那么这个当然这两个人也不敢抵抗，为了减刑啊，就供出来哦，这两个人这些画都是一个中国人做的，这个人叫钱培生啊，应该读钱培琛，那个王字边一个生字嘛。这个钱培生呢，他是个老实人，也是在中国的早期的现代艺术1979年非常有名的，他在上海搞过一个上海十二人展，算是中国最早期的现代艺术。当时79年就两个，一个是这个上海的黄浦区少年宫的十二人展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人钱培生。还有一个呢，就是星星画展1979年在北京美术馆外面的一个小花园举办的这个露天画展，这两个现在怎么说都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开端了。这个钱培生是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当然被盘问了，是不是你画的？是我画的呀，画廊帮画的，所以搞得他呢这个人灰头土脸。他后来这个事情当然没有抓他了，因为他给的钱很少，那个画商一张画卖这个上千万，给他大概几千块钱，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就赚个生活费了。这个人呢比较特别，所以我今天来讲讲这个假画，就先讲这个钱培琛。这个人现在还住在上海，那比我要还大了，他是39年出生的啊，39年生，上海人呐、啊。那个他呢，这个解放的时候46年，这个他的父亲母亲啊逃到台湾去了，所以他小时候没父母的，姑妈领养，就是爸爸的妹妹就帮他把儿子领养了。那时候你想，他39年出生的，49年不就10岁了？所以那个时候家庭非常的困苦，姑妈呢很疼她，那么但是呢她父母不在，寄在上海的姑妈家里，姑妈对她不差，但是经济能力呢不宽裕。这个寄人篱下的钱培琛呢一直渴望经济能够独立，能够自食其力，所以呢读高中毕业的时候他选择去考师范学院，那么师范学院出来就教数学。他从大学1年级就开始练习画画，他就是想画画。 那么由于他能够毕业当了数学老师，他呢就可以这个谋生了，就是有生活了，就当数学老师，钱不多，但是呢是这个衣食无忧。但是呢他是用业余时间画画，继续学画，在学校的课间休息，他也在白纸片上涂涂抹抹，画抽象啊，画人物啊，到处就到公园里面写生，看见里面的公园里面休息的虹口公园嘛，他学校旁边坐的男男女女，他就在那写生啊。结果有一次被公园的写生给盯上了，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不去画战斗当中的工农兵，你就画公园里面的男男女女，你的居心何在？什么动机啊？别人在公园里面休息，你画他们干嘛呢？搞得他都没无言以对啊。但是他呢，当时呢，还是希望搞现代化。那个上海这个城市啊，它毕竟有一段历史，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叫做东方巴黎了。那里有一大批欧美留学的游学回来的艺术家，这很多人都住在上海啊。我们讲林风眠先生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好多人都是有过欧美的，包括刘海粟啊，这个张充仁呐，这些人都住在上海，所以呢，上海还是有这个现代艺术的一个小圈子。好了，那么这个钱贝琛呢，因为喜欢画画。所以呢，在文革以前呢，也曾经写过信给在台湾的父母，大概不知道怎么样托人这个寄出去的。那么就到了台湾，父母知道这个儿子在中国大陆啊，这个都已经20多岁了，喜欢画画，喜欢艺术，父母呢就从台湾买了一些这样的画册，就是包括西方的抽象的印象派的，就托人拿到香港，从香港寄到上海。所以呢，钱贝琛手头还真有点现代派的画册。那么这个呢，就有些是外文原版，有些是繁体字的这个台湾版。那么所以呢，他临摹作品呢比较倾向印象派。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假画啊，赝品。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时间讲讲赝品画啊。这个赝品画呢，是有一个事情这样触动我。我们最后讲这个赝品啊，这个赝品呢，就这个就是真正是仿人画画，签人的签自己的名，那是另外一个啊。我下面讲呢是做这个假画。我们就讲到上海的一个老画家，那个钱培琛。他呢从小呢就喜欢画画，又临摹这个印象派。到了1980年，他有一个机会到纽约留学，其实那个时候他都已经40岁了啊，你想。那么他呢就想到纽约去了，那个当时很多人啊，我讲的认识的这个陈逸飞啊，陈丹青啊，这个夏宝元啊，这个等等。这些人都到纽约啊，到纽约呢并不是有亲朋好友。就是留学，拿到私人出国留学的这个叫公费自费，就自费留学，买张机票就到纽约，就找个地方住下来就去读书，其实也没有什么读了。他们你想都是30、40岁的人呢，读什么？但是呢，因为你进美国是拿 F1 的签证，就是学生签证，你必须要把这个签证能够 survive。那怎么 survive 这个签证呢？你必须有个学校。给你不断的发这个 I-20 的表格，找哪个学校呢？哪个学校都不容易，有个学校容易，就是纽约的，那叫做 New York Art Students League， 叫做纽约艺术家联盟。这个学校在57街和第7大道的交界上，现在还去一栋漂亮的大房子，并且是纽约的一个好区，一个昂贵的地段，57街嘛，你想那多好的地段呢？那个地方那个学校叫 Art Students League 啊，就是艺术学生联盟。那个学校曾经是很好的，有过一些很重要的人在那毕业。我们知道美国的祖母级的大画家 Georgia O'Keeffe 他就在这里毕业的，日后成了美国的女画家的翘首，也出过一些中国的名人，像中国的文学家闻一多先生，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那么但是这个学校呢混到50年代就没落了，这个 大家都觉得这个里面乱糟糟的，大家也不想读，也没有什么名师，慢慢慢慢就转到纽约的其他的学校，像 Parsons 啊，像这个等于 Pratt Institute 都转到别的学校去了啊，到了这个等等吧，School of Visual Art 都转走了。那么没落了以后怎么办呢？没落以后还是得有收入啊，这个收入怎么找呢？那就是开放给各种人，你爱美术你交个学费我们就给你上课。那么我们就发 I-20， 那么我们没有毕业证啊，没有能人拿到这个 Art Students League 的毕业证，他不发这个 Graduation Diploma， 没有的，就是读你画，里面有模特有静物啊，有人在旁边走来走去，你就爱画就画。很多人到美国留学为了解决身份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来读书。我问过陈丹青啊，陈逸飞都在这个 Art Students League 就混过，其实他们画的比这个学校的老师好多了，但是为了这个合法的身份就只在这里一直熬到自己可以改变身份。所以这个学校里面呢人很多，你现在去 Art Students League 还是很多人呢，都是学艺术的人，还有业余爱好者，因为老人家都去学，因为我交个钱我没问题，我交得起我就来读书。80年代初期中国来的人基本上喜欢画画都挤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当然钱贝琛来到这里呢就在这个学校挂个名交点学费，但是想卖画呀，那这个少数族裔的画家风格也没有入美国的流，你怎么能够卖得好呢？都非常难的。所以呢这个钱贝琛来到纽约以后呢维持生计啊，做过建筑工人，帮人家拆过旧房子，也在街头给游客画肖像，跟他一起流浪街头画像谋生的还有很多人呢，像艾未未啊、夏宝元啊、李同心啊，还有这个邓康啊，邓康是马寅初啊他的外甥，那这些人都在街头啊。我问过陈丹青，他也在街头画画，他并且觉得挺好，如果夏天好的时候一天赚几百块钱，那一个月赚几千块钱，这冬天就可以不画了，就是一年干半年，就这样，那挺好，现金收入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那不纽约倒不是满街可以做的，但是有些地方比较好。钱贝琛寄上去呢，是这个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第四街的一个篮球场附近，那个旁边有打篮球，有一些空地，很多游客走过，那就给你画。你坐下来给你画一张不要多少钱呢，5块钱10块钱这样。那么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上百美元，大多数时间呢一天呢赚十几块美元也够吃用了。但是呢像那个钱贝琛在那里画画呢，纽约治安不好，身边呢经常有人随地大小便，这是纽约很司空见惯的。还有一次给人抢，有个黑人过来问他、What time is it now？ 他看看手表，一支枪就顶住他，把他的所有的钱全抢走了。所以呢，这个到街头画了十年，40岁到纽约，画到50岁了，那个没有办法，他一直想能够出人头地，把上海的妻子接到身边，但是他的画无人问津，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那你没脸见人呢。所以呢为了家庭团聚他就想办绿卡，那当时有一个所谓律师就说可以帮他办绿卡，他也就信了律师，律师说要多少多少钱，他就把在纽约画了十年画的积蓄都给了律师，结果律师呢卷走了他的钱，留给他一张假的绿卡。你说人财两空的这个钱贝琛呢，他几天都没有喘过气来，据说那一年呢他把口里的牙都掉光了啊，没钱装假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朋友啊，就遇到了陈丹青和木心。木心就是文学家嘛，我不是讲7月份我还去看过陈丹青，去木心的墓去拜了一下，就是那个时候。那么他钱贝琛和陈丹青呢住得很近，在一个地铁站的两边，一个地铁站没多长嘛，一个人住地铁站那边，一个人住地铁站那边，两个人呢相约出外啊，或者步行或者是去坐地铁，大家都是穷学生，存下来的打工费呢就只够房租和这个基本一天的三餐，偶尔买包烟，一个月开支都要超过400-500块钱，讲起来也很凄惨啊。有一年的 Christmas 圣诞节， 他们两个走过 Chinatown 啊，看了很多餐馆开饭，没钱吃啊，口袋里的钱就购买那个泡面，这泡面呢还要找热水啊。所以呢，钱贝琛有个亲戚家住在 Manhattan， 就敲门，哎呀，说这个我来了，能不能给点热水啊？那亲戚还好，让他们两个进去，泡水泡了面，两个人吃了一碗泡面，汗流浃背，就觉得就这么过了个圣诞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陈丹青在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我与裴琛君都来自上海，而迷失在纽约。所以人人都想跻身主流画廊，但是圆梦者呢就不多。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故事。那么但是呢，到了2011年左右，当时上海有个非常重要的画家叫夏宝元，就遇到了钱培琛，就说你，哎呀，老兄，你现在怎么样啊？钱培琛说我现在不需要在街头画画了。他说你干嘛呢？他说就做点事儿帮别人。做什么呢？不说。其实那一段时间，那十几年呢，他就在画假画。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切的故事了，因为没有钱，你不就是只能做假画了？那个潦倒啊，他呢当时去找画廊，就长岛的一个画廊啊。这个画廊呢，这个经纪人是个女的，叫 Glafila Rosales， 男朋友叫 José Belidinos Diaz 啊，就是叫 Diaz 和 Rosales。 这个两夫妇呢就跟他说啊，这样你的话呢我也看不上，但是呢我们想叫你画一些我们指定的画啊，比方说谁谁谁，讲的都是现代艺术家，也就是美国50年代60年代的艺术家，那不是抽象表现主义，就是大色域，就是这个波普啊，像 Andy Warhol 这些画。那么就问这个画家钱培琛，你能不能画？他钱培琛一想，都没饭吃了，老婆也没有来，行，我可以画，然后就给钱他，就是说你今天画谁的？那有目的啊，告诉他哪张。这个钱培琛也很聪明啊，找点旧布，找点旧颜色，就在家里就动手画。特别是波洛克的话，很多是用油漆画的，那只要买到一管油漆的，就几种颜色调好了，就在地上就甩，就淋上去了。他呢也会把它做旧，又把画布揉皱，用电吹风筒把表面的油漆吹到没有光亮，他都会做，签名签得也很像，那么手工很好。这样呢就交给了 Rosales， Rosales 觉得很满意啊，就每张画呢就挂在店里卖，小小的画。那当然有些人一看，这是不是啊，这个老板肯定说这是啊，我们收的画哪有假，客人呢就买过去，不贵啊，那些画每张画在门市部里卖，早年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初期，这些画大概就是卖5-6千美元一张。那当然买到的人觉得赚的，因为买了张 Andy Warhol 的，我才花了6000块钱，多划算的。画廊呢源源不断有画。那么每一张画 Rosales 给这个钱培琛多少钱呢？给他几百美元，比方我卖了5000块钱，我给你500块钱，1/10都不到。这个赚的就厉害了。但是对于钱培琛来说呢，这样的日子呢就好过了，因为我比在路边画肖像我要好得多啊！我能够早点把家人就接到身边呢，这样一做就进行了长达10几年的合作。那么罗萨勒是发觉这个钱培琛呢很能画，就按照要求就交给创作啊，他到纽约去找古老的颜料，要画完以后通过日晒灰尘加进去做旧，制作了足以乱真的名家作品。他一共做了大概63幅，那一直做到了2011年的11月29号，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富翁那个 Pierre， 他在路边他在那个不在这个画廊里面用1000多万块钱买了一张这个 Jackson Pollock 的画，他想卖出交给去处理，这样呢 才发现里面有一种黄颜料，它不是旧的，是新的，是70年代出现的颜料，这一下就破局了。而大家知道波洛克不可能用到70年代的颜料，因为波洛克呢1956年就去世了。今天呢就讲的这个假画的故事，当然这个事情出了以后，这个钱培琛呢也跑回上海了，他现在估计人还在上海。他在上海呢，他还搞了一个画展啊，好像是前两年吧，叫做绘画回顾展，取名叫河的对岸。那么就当时画展的时候有人问他了，他说如果有人请你再仿制作品，你会不会拒绝？钱培琛毫不犹豫说，我不会拒绝，也没有办法拒绝，活着活下去是人能够去做有意义事情的第一步，难道不是这样吗？活不下去你怎么能够做画家呢？所以呢，这就是钱培琛他自己的画家的故事啊。那么我这个录音一开始呢，我说跟大家讲两个做假画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名画家的。刚才讲钱培琛是个无名画家去仿名画家的作品，另外一个呢就是想仿别人风格签自己的名，这个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今年的2023年的故事了。这个几个礼拜以前有人跟我说这个事，说这个四川美院的教授啊叶永清，他就临了一个比利时画家，临了25年，临别人的画，他当然画的跟别人一样，但是签的自己的名。结果呢这个叶永清的画在中国卖的价钱是比利时那个画家的100倍，那个叫 Sirvong， 那个人叫做 Christy Sirvong。 Sirvong 呢在比利时默默无闻，但是呢叶永清呢在这里呢卖的极好，那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赝品了。这个赝品呢干脆就说就仿别人的画，这个是个奇怪的事情。这个 Sirvong 的话呢，大家知道现代艺术啊没有不要什么很多技法，需要一些符号一些概念。叶永清呢大概20多年前到比利时看见了这个 Sirvong 的这个画，那么就照着这个风格呢就画，这个画的多了，那么一共呢画了87幅，这87幅价钱都很好。叶永清的话一张是几百万人民币，他卖的贵的有过1000万的。这个叶永清一直在画，这个人我还见过，但是没有讲过什么话啊。好像有一年到昆明啊，他呢在那边有一个工作室，后来他又回，他是四川成都的嘛，重庆的人，重庆人，四川美院在重庆。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所以呢就有点奇怪了，但这个是一个真事情。后来 Sirvong Christio Sirvong 有人在网上看见跟他风格一模一样的画，他提醒他，这个 Sirvong 呢后来一看见，哎，这个这么大的画家叶永清原来学了我的画，还居然学了20多年，画了80多张，就到法院去告了他。那所以呢这个7、8月份这个官司下来了，就是这个叶永清呢打输了官司，他也没有抗辩，罚的也不多，罚了500万人民币哈。但你知道他那80几张画可是卖了不少的钱了。这个故事呢非常奇怪的一个故事啊，讲讲给大家听呢也是开心。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